诗篇128篇1-6节，我是为会为大家系读出诗篇128篇1-6节。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你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今日正道的讲员是邝伟杰牧师，他的讲题是耶和华所赐的福。
啊，咪开咗啊 ，OK。啊，今日系年初四，系今年嘅农历年嘅第一个嘅主日，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就喜气洋洋。啊，因为今年羊年啊嘛，头先我哋领师嘅节目讲咗，今年系羊年，咁羊咧对基督教咧好有特别嘅意义嘅。咁啊，除咗我哋系羊之外咧，更加我哋嘅主耶稣咧系嗰个牧者啦吓，亦都系咧神嘅羔羊啊。为咧救我哋咧，舍身十架嘅我哋救主，咁啊，所以咧，有个咁嘅心愿，望大家能够今年咧系充分得着咧我哋嘅救主呢、这个羔羊所赐嘅恩福。咁啊，新年嘅时间，大家个心情点样样咧？系咪真系有一份迎春接福嘅心情咧？唔知道你点样样谂啊？我好想迎春接福啊！点解咧？因为咧。即系冬天太冻，太多雪，我想呢个冬天快啲过去，所以想迎春就接福啊，快啲咧嚟到咁啊，春天咧咁啊少啲雪咁样样。大家唔知有冇同感咧？就系今年哇落雪落到咧好多啊！唔知啊，顺便问一问大家有边个屋企咧，因为落雪咧有漏水啊咁样啊？有啊，咁少咗咩？除咗我同埋你之外，你屋企唔漏水嘅咁好嘅真係，有冇人有其他嘅事情發生啊？譬如嗰、那個嘅擦雪機壞咗啊咁樣啊。頭先同個姊妹傾偈，頭先喺牛津堂講到之後咧，同個姊妹傾偈。咁樣我即係當今年咁多雪嘅時候咧，我就好向往以前咧單身嘅時候咧，咁啊即係自己唔係業主咧，咁啊租人屋住咁樣。你租屋住就好處就係咧。啲人唔使你自己理噶嘛，即系铲雪啊、扫屋顶啊啲咧，屋主解决唔晒啊嘛咁样。我谂住做啲二团嘅大学生，肯定好爽啦吓！冬天咧啲雪咁落嚟咁样，即系得个体字咁样，唔使咁辛苦啦咁样。咁我头先同个姊妹倾偈啊，个姊妹就话咧，佢系单身嘅，都租地方住咁样。咁但系咧都唔系咁爽，就点解佢架车咧俾雪崩到咧成四尺厚咁样，咁啊积住咗咁样。不过神有奇妙，神系好有恩典。旧年咧2013年咧有大风雪，咁啊架车都好多雪积住咗啦咁样。咁啊神咧安排佢一个佢嗰个地方一个嘅邻居咧，一个嘅南美人咧。应该巴西嚟嘅南美洲人咧，就帮佢去铲雪，咁啊咧，上年帮佢咧成功将个车铲出嚟。咁啊，旧年雪即系一场大风雪咁样，即系一个人帮佢铲咁样。今年咧咁多雪啦，咁啊四尺高啊，点算咧咁样？咁神都奇妙喎，今年咧神都安排咗有四个邻居，有四个嘅南美人同佢帮佢铲雪。即系多啲雪多啲嘅时候咧，多啲邻居帮佢铲噶啦，好自然嘅呢啲，好奇妙嘅恩典咁样。咁我深信咧，我深盼咧，大家如果你有差唔多遭遇嘅话咧，睇见神有恩典俾你咧，帮你平安度过呢啲咁嘅风雪，可以迎春接福。迎春就自然想接福，新年流流嘅时候咧，咁大家都想得着更加多嘅福分。 而呢篇诗篇一二八篇系一篇讲到福嘅诗篇啊，论福嘅诗篇。因为咧原文希伯来文咧第一节咧第一个字就系福字，有福哦，凡敬畏神嘅人，遵行佢道嘅人。即系原文嗰个次序咧系将福摆喺前边先，有福哦。是哪些人呢？是凡敬畏神的人，遵行祂道的人。即这篇是哪讲到福分的诗篇。但是当你看完这篇诗篇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这样的错觉，是错的。就是呢，好像神很公理那样，哇，神讲到明话要敬畏人，要敬畏神祂自己，要敬畏耶和华的，要呢遵行他道的人先至有福。这个第一节所讲 的信息。而这个中心思想在 第四节再重复一次，就是说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讲到呢，正是敬畏神的人，正是遵行他道的人先至有这个福分，其他呢就不要想了。这个似乎是这篇诗篇所讲 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圣经所讲到，即系神所赐嘅福系一个咩福嘅时候咧，呢、这个误解就会好自然消除。我睇睇 PowerPoint 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讲到咧何为神所赐嘅福。呢处讲到话为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即系讲到其实神嘅律法。神的话语就是神赐福的媒介，都不用说这个讲到呢，都不用去行出来，他们只要喜欢神的律法，只要去思想的时候呢，就已经呢是得着这个福分。即其实行神律法就是福分来的，我们去喜爱神的律法，去思想已经是福分来的。所以将这个观念带去这个二百篇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其实这个所讲的并不是说神是很孤寒啊，很功利主义啊，要你肯听他话先被福利，不是这样。如果我比喻就是神所赐的福就好像一个的宝箱那样，是放在众人面前，这个宝箱是放在众人面前，人都可以说是随手所得的，只要你愿意用锁匙将这个宝箱打开。而什么是这个锁匙呢？行神的律法，敬畏神，就是打开这个宝箱的锁匙。当你愿意去敬畏神，行祂的道的时候，你将这宝箱打开之后，里面的神的赐福就会因及我们个人方面、家庭方面和我们国家这三方面。首先讲到个人方面，第二节他说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啊，这个福分呢，你今天现代人听呢就觉得不是那么吸引。为什么？要劳碌的才得来这个福分。现代人就呢要呢赚快钱，要呢尽快的致富，尽快的成功，不要慢，最好要快，期望着是最少的付出最多的回报。你要我劳碌才有得来的，这个并不是太吸引。但是其实即我要明白更加深层的意义，圣经里面可能字面上面所讲的意义对于今日的时代可能不是那么贴切，但我们当我明白那个深层意义之后，那个的应用依然是有效的。为什么当时的世代要强调着要吃劳碌得来的呢？因为在旧约时代，当时是社会的主要是主仆的关系，是整个社会结构，就是在社会里面多数就是仆人、奴仆或者奴隶去服侍主人。奴仆和奴隶他们的生活和我们今天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劳碌，他们劳苦，但是所得的他们不是他们 所享有的。即奴仆所做的事呢，一切都是为主人做的，他们去看羊啊，去耕种啊，所得的收成啊，羊肥了啊，都是主人的得益来的，他没有份的。当你讲到说一个人能够可以吃劳碌得来的， 即是说那个人已经是脱离了那个奴仆的身份，一个自由的人，可以呢他自己工作，自己呢得享自己工作成果，是一个可以说是被神提升的一个的祝福。即是典型例子就是约瑟，约瑟他被他兄长所出卖，被卖去埃及，咁帮呢个波提佛呢做管家，是一个奴仆嚟，即是他为他所做的工作带来的任何的益处呢，他不是他自己的，是他主人的，要等他主人呢去着想他先有他所得的那个份。他是一个奴仆，他呢不可以呢有自己那个份，但是怎样啊，他愿意行神的教导，他愿意呢 去行神的心意，纵然他那个主母去释诱他，他都不被引诱，宁愿坐监都不愿意去犯罪。咁神后来提升他，让他在监牢当中被放出来，帮埃及王法老王去解梦，因此后来成为了宰相。即是原本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坐监的囚犯，后来被提升成为一个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身份。这个是一个被神提升蒙福的境况。但你说就算明白了那个意义之后，对于我今天来讲，好像那个的那个福分那个的吸引力都依然不是那么大。为什么今天在美国社会一个自由社会，没人是做奴隶，是不是？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一个雇工，我们是帮人做事，我们有薪金有人工，我们可以享用自己的人工去即我做事之后那个人工落回来，我怎样使我有我自由的权利，我可以享受我劳碌所得来 的金钱，更加我有个自由 去选择我的职业，有个自由选择我的人生的方向，我的事业。所以变得这个所讲的似乎不是那么吸引。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种很自由好像很蒙福的情形，却是让我们看不见我们对神话语的需要。我们好像很蒙福，我们很自由，可以享用自己 的所赚的金钱，用我们的钱去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用金钱去买更多的东西，我们很多拥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因此而觉得是富有而满足呢？其实那个满足感的来源不是我们有多少东西，是我们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什么意义。金钱 是死物来的，一张的钞票是一张纸来的，或者一些钱币是一些金属来的，一些金属一张的纸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个拥有者将意义赋予给他。即是当我们看见金钱的意义的时候，金钱才有意义。但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未明白金钱的意义，我们就去猛猛赚钱。上个礼拜约商团契有个青少年问他有什么人生的目标，他说我想赚钱，然后怎样啊，跟着洗钱，自由的洗钱，买什么不知道，总之就是赚钱洗钱赚钱洗钱，这样很恐怖啊，即是不知道为什么不断地去做。当而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写照，我们以为自己很自由很蒙福很多拥有，但是当我们不明白那些一切的物件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里面其实依然是贫穷。当我想深一层的时候，其实越想越可怕。你想想，你用钱去赚回来，但你不明白金钱的意义，你不断去赚钱赚钱赚钱，跟着就去用钱用钱用钱，为什么而活呢？我们不太清楚。或者我们用钱可以买食物，用钱可以买好的医疗， 食得好，有好的医疗，病又医翻好咁样，我哋有健康。但系有健康嘅情嘅嗰个同时，我哋唔明白为咩生活嘅话，我哋唔明咩有生命嘅意义嘅话，咁健康有咩价值？又或者我哋可以用钱买礼物送俾朋友，边个生日买嘢送俾佢，边个结婚买嘢送俾佢。但我哋唔明白点样去用去朋友之间互相相处。我哋好忙碌咁样喺呢个嘅有呢个嘅好多嘅社交生活，但我哋冇真正嗰个团契，冇嗰个相交，冇嗰个互相造就嘅时候，我哋生活依然系沉闷，系咪？再谂翻，钱可以帮你买到好多你想要嘅嘢，或者你有钱可以有一个好华丽嘅婚礼，一个世纪婚礼，哇，好轰动嘅。但是你不明白什么婚姻之道，你不懂得怎样去 跟伴侣相处，往往结婚就变成这个恋爱的坟墓。钱可以买到一间很漂亮的屋，这个人人都可能都听过，但是什么是家庭，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屋而冇家庭，生活依然系寂寞。所以你等阵一睇见个人生个生存嗰个重点，唔系我哋有啲乜嘢，系我哋要明白我哋所有嘅嘢嘅意义喺边度。其实拥有其实喺今日美国社会唔系困难，你要明白嗰个拥有嘅意义。而能够去得着那个意义是更加困难，所以很多人有钱而不富足，有很多人有屋没有家庭，有很多人他们有夫妻但没有伴侣，有很多人他们有健康但没有生命，即是没有了那个意义。而我们那个生命意义在哪里来啊？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所以这里所讲的福分依然是有效的。我们表面上很自由，我们有那个权利用我们所赚的，我们好像很蒙福那样，但是我们如果因为有这样的觉得，而认为我们对神的话语需要减少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思想。而很多时候在这一方面，基督徒和未信主人分别不大，很多基督徒觉得我们生活很稳妥，我们什么都好 有很好 的安排的时候，觉得我们对神的话语需要不是很大，往往到了有些事发生的时候，可能中年危机啊，可能跟伴侣的婚姻出现问题啊，甚至乎可能因为一些自己的聪明想做一些事情不是几咁啱的话，却导致呢身陷困境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才知道我需要神的说话，在那个时候才知道自己需要神的原则去帮助我们去寻求做事的方法。那个时候好彩就有个醒觉，而很多时候有些人依然执迷不悟。圣经那个的祝福就是让我们能够去重新沉默回我们生命那个意义。下了 PowerPoint， 耶稣一句的说话，他是读出了这个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么讲，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耶稣说叫人真正能够去活着，真正是活得有意义的，不是肉体，不是物质，你健康一点，你大力一点，你人靓一点，并不见得可以 叫你能够得着那个生活真正的意义。叫人活着的是灵，灵这个字希腊文很多意思的，可以解做、神的灵、圣灵、人的灵，就是人和神相交的、我们的、那个心灵，或者是、一股凉风吹过一些的气的流动。所以圣经说神的默示、那个呼出的口气就跟这字有关系，就是神的默示呼出的口气就是神的灵、那个、的工作。更加很重要的是这个字有时候是解释到我们人的思想或者我们人的生活的重要原则，一些重要的精神、重要 的准则，都是这个字可以 有意思来的。就是这个耶稣所讲的，就是说不单止神的话语是神的启示，是神的灵带来生命，同时神话语的内容本身是我们人生生活的重要的原则。当我们人的生活是和这些原则偏离离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生命。所以我们个人要蒙福，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和去遵行神的话语。继而第二点，诗人讲到的就是说，当我们个人蒙福之后，事情顺利，我们看见事情的意义，我们见到神帮助我们达到那个意义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们家庭都可以蒙福。第三节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这个的福分呢更加令人不兴奋，特别是女士们，哇，生那么多个很辛苦的嘛，是不是？现在很多 的女士都觉得事业为上、做家庭主妇、做母亲呢都是、好像是次要的样子，就是很少女性呢甘愿呢为了小孩子呢放弃事业，更加呢生几多个生多之后呢又会肥会走样身材呢更加不爽了，是不是？你的女性要靓的嘛，所以这个这样的祝福真是拿来搞啫，这福真是不要要了。同样地，我们明白这个福分的深层意义呢，就看见呢这个福分到今天呢依然是有一定的有关联在里面。我们不要只是看见要老婆生仔这样，这个讲到的是这个妻子对家庭带来的一个的祝福。因为大家刚才都讲过，当时是一个的畜牧 的时代，畜牧和耕种时代，在那个年代从事耕种从事生产没有机器帮助，靠人手，对不对？你即是说你什么都要 人手做，而当你那个家庭是人丁兴旺的时候呢，自然多人去看羊啊，去种嘢咁样啊，你屋企自然就多啲收入，係咪？多人去看羊就睇到隻羊啦，多咁賣多啲钱啦，多人去耕田种多啲嘢又賣多啲钱啦咁样。所以一个妻子佢能够生养众多呢，除咗係为咗佢丈夫能够即係传宗接代之外呢，係为个家庭係提供生产力，令到个家庭呢就呢家业兴旺咁样，係一个对于成家係一个祝福嚟。更加你明白到呢度所讲嗰啲嘅图嗰啲嘅 imagery 嘅图画嘅时候呢，呢、这个图画係更加清晰。葡萄树当时巴勒斯坦地係一个好普遍嘅一种植物，佢可以俾你係酿葡萄酒啦，可以係晒葡萄干啦。葡萄酒是当时即是任何饮宴啊盛会的必备饮品啊，同埋葡萄干是即是可以俾你有力量啊，俾你有呢个嘅 energy 啊，俾你有呢个体力嘅一个嘅食物。所以呢两个食物带俾你一个家庭是有活力，带俾个家庭有欢乐嘅象征性意思喺里面。而橄榄树亦都有一个多重嘅意思，就係话代表住生命。橄榄树很奇特的一个特性，就是呢当橄榄树本身那棵橄榄树它可能就是不断地去结果子，到某日可能它那个树龄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 佢就唔结果子。当佢唔结果子嘅时候咧，咁咧橄榄树咧不断咧喺佢个树根嗰度咧有啲嫩芽生出嚟。而当嗰棵橄榄树个树龄到尽头嘅时候，你只要让嗰啲嫩芽生出嚟嘅话咧，嗰嫩芽咧会长成一棵新嘅橄榄树，咁啊不断结果子。甚至乎个橄榄树佢个生命力好强嘅，你如果佢嗰个树本身你将佢斩咗嘅话咧，佢依然可以喺个根里边咧出啲嫩芽出嚟咧，飙一啲新嘅橄榄树出嚟，咁啊又结果子，咁啊到新嗰啲橄榄树又进退到尽嘅时候，又一新芽飙出嚟，所以一棵个橄榄树可能有几代同堂，即系可能有第一棵第跟住佢之后嗰几棵喺侧边，再作为系啲最新嘅橄榄树，可能三代四代嘅橄榄树一齐喺埋一齐咁样。所以呢个图画象征住生命喺几代同堂一齐嗰个嘅生命喺埋一处地方嗰个嘅形容嚟。一个妻子能够即系为丈夫生儿育女，大家即系三代四代同堂一齐好开心咁样去兴旺家业，系一个家庭蒙福嘅写照。而呢个福分系因为妻子所带俾呢个嘅家庭，带俾呢个丈夫。同样地，今日我哋即系夫妇相处之道，应该都系期望住一个咁样嘅图画，即系撇开生儿育女呢方面去讲嘅时候，就系话夫妇们相处嘅话，点样可以大家都系遵行神嘅道，让我哋去成为对方嘅祝福。让我哋能够成为伴侣嗰个蒙福嘅源头。先讲到《创世记》吓，张 PowerPoint 二章《创世记》二章十八节，呢、这个就系神创造婚姻时候嗰个目的。耶和华说：那人亚当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佢。呢一节配偶呢个字咧。其实意思就是说一个帮助者，一个的帮助者，所以这个翻译成为一个配偶帮助他。神让我们人有配偶有伴侣是互相帮助，当大家能够做到互相帮助的时候，那个关系就真的更加融合，更加的美满。当这个冬季我是不断地在家不断地铲雪铲雪又铲雪的时候，即是铲到猛的。今年不同，以前就是一个礼拜落一次雪的，今年一个礼拜落三次雪，隔日落。当你铲完这一次之后，你很累啦，想着有几天休息一下，怎么都未累完就又落雪了，又要出去铲过了。即是这些累不断累积的时候，你就有些即觉得哇，几时才完啊，神啊，我很累啊，你看着 focus， 又是又累又落雪。即是有些弟兄说什么产前抑郁症和产后抑郁症，即是产前和产后都抑郁症，即是见到 focus 就来了又抑郁，看完之后又抑郁，这样总之是十分之抑郁。那怎样可以将这种抑郁扭转呢？我后来现在没那么抑郁了，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突然间 我太太卡文帮我手铲雪，不是我叫他的。第一天突然间我铲到开了个铲雪机吹两推两推的时候，他突然间换了身下来呢，跟着拿个铲去铲雪。你知道他几十粒的了，是不是个铲跟他差不多高那么滞。他去铲雪，我望他铲雪的时候呢，他铲没什么作用的，基本上。那些雪是不是很速度的，但那一下令到我呢个人呢即刻呢那些的抑郁啊，那些的 frustration， 那些的无助啊，那些的即刻消除了。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面对那个的局面，有太太帮我，咁啊佢又帮下手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即刻好兴奋咁样，唔记得自己好攰啦咁样，跟住咧铲下咁样嘅时候，佢就话哇，你咁犀利嘅老公咁样，咁更加开心啦，系咪咁样？当然啦，就唔会讲出嚟嘅咁嘅，系咩？铲咯咁样。 即是那一刻我体会到原来一个伴侣能够成功地是一个帮助者的身份，在身边是帮你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很不同的。虽然实际上没什么帮助，但他在帮你的时候，一起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呢，就已经很不同了。所以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做一个配偶去帮助他。一个很简单 的说话，就是神去建立这个婚姻 的意义所在。而当我基督徒能够将这个意义活出来的时候，那个婚姻关系就会不同，就会被可能被扭转被提升。所以诚意推荐那个恩爱夫妻营，先卖广告，先好好的，他按圣经教导呢，帮我们重新建立婚姻的关系里面那些沟通啊，那些技巧啊，那些的。让我看见，昨天都讲过，让我看见信仰和婚姻是有关系的。以往觉得神建立婚姻做男做女讲过一套，结婚之后做的另外没什么关系，信仰和婚姻脱轨。但这个的营会令我看见翻咧，神嘅建立婚姻，佢嘅信仰同我哋嘅生活有关系嘅。所以当一对夫妇佢哋喺肯喺神面前敬畏神、行神嘅道嘅话，呢个夫妇关系系会蒙神嘅祝福。圣经都讲我哋妻子要顺服丈夫做佢嘅。嘅配偶帮助佢，而丈夫亦都要做妻子嘅头，去爱佢，仲教会，即系仲记得我教会为教会舍己。一啲咁样嘅道理，当我哋得即系能够做到嘅时候，婚姻嘅意义就会重新系得着。我哋因此而会觉得我哋系一个蒙福嘅生命，一个蒙福嘅家庭，蒙福嘅生命，更加呢个影响会不断咁延续落去。经文嘅第五节第六节讲到这个福分是会延续下去。他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讲到你的儿女的儿女一代接一代的去领受神的祝福，这个是我们很想见的图画来的。我们中国人好那个家庭观念很重，他很希望呢能够真三代同堂或者五代同堂啊，样一起呢家庭有好好家庭生活啊，儿女们有事业有成就啊，大家都真是开心的，即是开心的，有光宗耀祖咁样嗰啲，即是嗰啲嘢啦。呢个我哋嗰个嘅期望。而这个期望其实透过经文的教导可以更加深一层的达到。因为这首歌是一首的，大家看看前面叫上行之诗，就是说呢犹太人一年三次逾越节、五旬节同埋这个住棚节，一年三次呢都会去到耶路撒冷朝圣，去到锡安朝圣，去到锡安呢去敬拜神。当他敬拜的时候呢，一家之主的父亲呢要带着成家的男性他的儿子们呢一同的就去行上圣殿山去圣殿敬拜神。当他们行上去的时候呢，他一边行一边唱这些上行之诗，即是向上行的时候一边唱的诗歌。你想想那个情形，就是说父亲带着儿子们向圣殿向上行，一边行一边唱，要敬畏耶和华，要行他的道就会有福。一方面将这个思想灌输给儿子们，但儿子们听的时候，他们不单止听到那个歌词的内容，他更加会思想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做到这件事呢？我们的父亲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不是行神的律法的人呢？他这样做的时候对我家里有怎样影响呢？当这首歌去唱的时候，是让那个家庭是要被提醒的，就是说神的律法不是只是得个讲字的，一个家庭 要蒙福， 不是只是讲神的律法，要去背圣经、看圣经，是要将神的话语行出来。而当那个家庭是将神的话语行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果效呢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整个家庭的成员是应该能够经验到这个祝福，经验到神赐福给这个家庭。而那个福分的来源，因为他们的父亲是行神的律法，他的父亲教他们行神的律法。到今天这个时代，我很喜欢将旧时的东西放在今天这个时代应用。刚才也讲过，我们很着重家庭的观念，很希望儿孙能够真的事业成功，歌中耀祖，大家能够真的共聚一堂。但这件事不容易，因为今天美国这么大，交通发达，很多时候大家都散居不同的州郡、不同的地方，儿女们长大找 读书去第二读大学，去到第二个州读大学，或者他们读完书之后找工作 去另外一个州找工作，跟住结婚又要跟配偶同住，跟配偶去到不知道哪个地方，很容易分离，可能一年见一两次，就感恩节啊、复活节见一次咁样，感恩节同圣诞节见一次咁样，即系能够共聚一堂系一件不容易嘅事。更加希望我哋即系有所成就啊！呢啲更加希望我哋即系学业啊、事业成功啊，呢啲更加要睇佢哋自己嗰个嘅做法啦吓。但系我谂深一层，呢啲都系好其次嘅事情。即系点解？我见过好多嘅家庭，儿女们事业有成，但是忙于他们的生活，忙于他们的生活，忙于他们的事业，忙于他们 的生意，固然之即是聚少离多，同时关系疏离，大家很忙，没事讲，没事谈的，见到面讲些很表面，关系很疏离。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些我们的期望并不是我们 所想要的福分。而我看见就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如果那个整个家庭都是 信基督教的话，整个家庭是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人生观、同一个价值观的时候，纵然是分开，关系不至于疏离，是不是？纵然是分开的时候，大家忙各忙各有各忙的生活，但在主里面、在神里面，我们依然有个属灵的关系、属灵的亲密，一起去爱我们的神，一起去为主而活，一起去侍奉我们的主。这个是一个很难得 的联系。好像我们看的圣经约翰一书所说，约翰一书说，只要我们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即是这份的相交不是说靠住礼物啊、就是、相聚啊、饮宴去维系，是在灵里面我们一起去行神 的道，那种灵女关系所维系的。而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要真的要着重我们对于儿女信主的教导。著名的二次大战的美国陆军将领麦克阿瑟将军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他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英雄，二次大战里面在太平洋战争成功的将日本仔击退，迫使他们投降，一个可以说是有相当之战绩、工业很标炳的一个将领，但他背后同时是一个很温柔的父亲。下一张 PowerPoint 就是他一个为儿子的祈祷，原本祈祷很长的，有六段那么多，那这里只是将他当中的内容去撮要出来。但当中已经看到这个将军，一个大男人，一个战场上的枭雄，他另外一面的温柔去爱儿子的一面， 而他真的为了他儿子去认识神，是摆上自己不住为他祷告。他说，主啊，请陶冶我的儿子，让他在软弱坚强，让他在软弱时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勇敢自持，在失败当中毫不气馁，在胜利中保持谦逊温和。主啊，请陶冶我的儿子，令他能够认识主耶稣你，使他的心地纯洁，目标高尚，使他可以牢牢记住真正的伟大在乎简朴纯真，真正的智慧在乎虚怀若谷，真正的力量在乎柔和谦冲。然后作为他父亲的我，才敢轻轻说道，我总算没有虚度此生。一个父亲，他以他的成就，他看他人生的成就的时候，不是他能够赢几场仗，是成功地带领他的儿子去认识人生的真谛，认识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成熟稳重的信徒生命。这个是这个父亲的期望。做一家的领导，做人父母，我希望这个都是我们的期望，能够成功带领儿子儿女们信主，让我们能够真是 同自己有个共同的信仰，有个属灵的亲密。这个是人生里面我相信一个最大的祝福，比金钱比物质更加的重要。海外校园这个机构，他之前的总干事叫做苏文峰牧师，他的父亲苏老先生有八个子女，而八个子女都是基督徒，当中很多很多都是传道人，是神学教育者，或者是基督教的文字事工的工作者。苏老先生为什么这么成功地去养育出一班这么爱主的儿女呢？因为他和他太太有个承诺。苏老先生是开药房的，经济上固然不是大问题，但他和他太太有个承诺，就是两个人能够，即是他们会尽量用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去建立他们家庭一些重要的事情，例如怎样去跟儿女和夫妇的相处，怎样去教导儿女们，怎样运用金钱，怎样去订立家庭的传统，怎样去用他们的时间，这些他们都两夫妇用圣经 的教导去订立他们的目标和方向，教导他们的儿女。如果他们实行的时候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冲突，家里有什么东西的争执的时候，都一起去到神面前去祈祷，去寻求那个的应对的方法。结果他们成家人同心同行，互相的勉励，一个很和睦的基督教家庭。八个的子女都是爱主和侍奉神，你可以想想整个家庭那个对于教会，对于神的国度那个的建立贡献是多么大。而苏先生他这么说过，当他这样做到的时候，他盼望都是将来见主的时候，他跟神说，为了神的，他说为了交账，我已经尽上全力。即他这样做是为了向神交账，而他深信神的回应，神的奖赏是最重要的。而同时我们都知道，我盼望大家都看见，当一个家庭能够有这样的蒙福的状况的时候，可以对身边的人有很多很好的影响。如果一间教会所有的家庭都可以这样做到的时候，对那个社区可以很大的影响。如果所有基督徒都这样做的时候，对整个国家的影响 是不可以不可以低估的。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有个教授 叫 Dr. Davis， 他呢有什么提倡，他说基督徒呢应该生多一点。为什么？生得多的时候呢，并且呢将我们、教导成为敬虔的子女。他这样说不是只是说 要秉承神的吩咐，要即生众多。他说当美国的人口，当这个国家的土生人口是负增长的时候，即是说呢这个国家的人口呢靠出生率呢是不可以维持 人口的数字的，人口是不断减少的。我们靠移民不断移入来呢去维持个经济平衡。他说当其他的人都不会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生多一点，并且教导他们成为好基督徒，即是下一代里面呢很自然那些基督徒就多了，那些未信的人就少了。这样继续下去的话呢，很自然基督徒不断人数增加，未信主人就不断减少的话呢，这个国家的风气就被扭转。这是他所倡议，我都合理。而这样都是这个诗篇的意义所在。你想想，上行之诗就是一年三次所有的犹太人的男性去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时候一起唱，你那个整个国家的男性都在一起，第一起唱诗去敬拜神的时候，那个互相影响能够带领整个国家的男性都再一次归向神。那很自然地，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整个国家就被提醒去寻求神的话语，整个国家就复兴。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个人的改变，当个人的改变是不断倍增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会被扭转。让我们从家庭做起，因为家庭是国家建立的基础。就从家庭做起，让我们家庭改变的时候，一个国家改变就有希望。我同心的祈祷。